大家好，我是 Unknown，或是你可以叫我小星星，是流星的星。终于 Podcast 又有新的集数了。上次录的时候是差不多9月的时候，就是我确诊那个时候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是年假的关系，想说找一个时间可以录，但是又想不出来到底要录什么主题。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干脆还是继续延续上次的 Q&A。然后我也发现说，以这种方式，就是问答的方式，我可能在做 podcast 的时候会比较轻松。所以，可能接下来在规划 podcast 上面的话，应该都会以问答的方式作为节目的主轴。当然，因为我的这个 podcast 并不是很知识化，或是很节目化嘛，就是我没有想要让它太过精致。虽然我觉得前期的时候在做书架中间前期的时候比较要求很多，很想要把它做好，但是其实在做书架中间的 podcast 的整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一直会告诉自己说，不要做得太完美，因为不可能会有完美的。就是我想要去呈现的不是完美这件事情，而是很多的瑕疵，或是很多的那些需要再改进的地方。我想要我所呈现出来的是这种东西，因为如果能够去呈现这些小缺点，或是你知道他可以再做得更好的这些地方，我会觉得这样比较真实，而且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可以进步的，然后才会觉得自己是在成长。书架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很实验性质的节目。那所以，我之后接下来的，如果以后还有再上传新的单集的话，应该都会以这种方式，因为我工作很忙，所以如果用问答的方式会比较轻松，我就不用一直想主题。好，以上呢就是先跟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书架中间的方向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刚才有说嘛，我现在要开始做问答，然后今天呢会有15个基本的问答，然后加上2个，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会把这2题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些问题就是今天的这些问题呢，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程度，我会很难回答，但是我又觉得我想要。就是我想要试着去问问自己，所以呢，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讲得很含糊，或是我自己也不确定答案。那是因为也有可能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想过，或是这些问题对我来说真的太困难了。困难的点可能是经验还没到，也有可能是我还是会把很多事情想得很复杂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要透过这个过程，就是问答的这个过程，去了解我自己，去探索我自己。然后，不论有没有答案，我觉得这个过程被记录下来的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它才是答案。然后呢，也可以。如果你们在听的话，也可以试着去问问自己。好，那我要开始了。然后我希望的是，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这15题讲完。OK，那我们开始第一题喽。好，第一题呢是，你认为内心强大的人是怎么样的？好，首先呢，我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很欣赏内心强大的人，很小的时候啦。但是我一直无法去定义说什么是内心强大。 我只能说，我对内心强大的人的某一种特质是，他不会去隐藏或者是去掩盖自己的缺点，还有自己的脆弱。然后应该是那种很乐观，就是你面对一些危机，或是你不擅长的事情，或是你可能必须要跳脱舒适圈的事情。他是很乐意的去尝试的，然后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很单一化，就是不会太去刻板印象，或会去想要让一个东西或是一个事情让它只有一个形象，就是它可以转很多面向去思考很多事情，这是我觉得。我对于内心强大的人有这样的定义。我自己在挑选伴侣的时候，我也会希望说他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。我不是说，内心强大的人他就要很坚强。我觉得这是，我觉得越坚强的人反而是越脆弱的，反而是那种他能够哭。我也不是说在那个随时随地都要哭啦，我是说。如果你觉得你该哭的时候，你就让自己哭，就是你允许自己哭的这件事情，或者这样的行为，我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帮助你自己，可以去理解，可以去释放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人反而好像是会更体谅自己，也更了解自己现在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人，比坚强的人还要更勇敢。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呢、啊，我小时候是真的是蛮坚强的一个人，就是不可以哭，不可以哭，就是有什么好哭的，类似这样子，会这样去逼迫自己要坚强。但是我觉得长大之后，坚强。对我来说，变成是一个很负面的词，但我不希望很多词汇它变成是一种很负面的东西。只是我想说的是，坚强如果被用得太泛滥，或是用错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很反面的词汇。让我喝一下水。所以我更喜欢的是。可以展现自己脆弱一面的人，我现在也在练习如何展现自己的脆弱，也在试着让自己的脆弱可以被大家看见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我能够去承认我自己有缺点，或是承认我自己就是不够好、不够完美，或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，如果我去承认、我去坦诚这样的事情的话。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更能够让自己往前的办法，因为如果你只是去硬着头皮去做的话，可能永远就会被困在那个地方了。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自己很卡关的时候，我会去寻求别人的帮助，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方法是对我来说很好的。当然，我也会试着先。跟自己对话，先自己去想办法。但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，我就会试着去寻求别人的帮助。我以前不知道在哪一集有讲过，我不喜欢，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可以完成，因为我不想去麻烦别人。但是在做这个工作之后，我现在这份工作之后，我发现。对啊，也许我可以一个人完成很多事情，但是不见得是每一件事情。而且，就算我一个人可以完成，也不见得他可以比两个人完成很要做得更好。我是这样觉得，因为，你一个人完成的时候，对啊，你可以有这样的结果，好的结果。但是你两个人完成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发生。所以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是很快乐的，很意想不到的 幸福感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这里嘞？对，不想麻烦别人，所以我现在也在学着让别人去帮助我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，会让我自己变得比较可以放松。就是你可以去麻烦别人，这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不是说什么事事都要麻烦别人啊，小事情呢，或是你真的遇到工作上面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寻求别人的帮助，而且别人也不会真的去拒绝你。对，好，所以第一题，你认为内心强大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除了我上述讲的那些之外，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就是坦诚跟诚实吗？还是那个叫什么？承认，类似这种。我所谓的诚实不是说不能说谎，而是就是你要对自己诚实，对你的心，对你的想法，对你所做的一切行为，你要诚实以对。是对自己负责，不是对别人负责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第二题。对一个人最好的祝福是什么？哇，这题真的很难耶。我很想讲一些金句啊什么，非常非常好的，就是一讲出来就是有那种哇打动我的心的感觉，但是我无法做到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最好的祝福哦，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啦，看他在乎什么，然后你就给予他什么的，给他什么力量。那如果是对我最好的祝福呢？就是别人对我说出什么样的祝福的话，我会很感谢他，或是很幸福，会很开心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又回到有点类似上一题的感觉啦。我有一阵子就是求学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因为我一直去跟别人比较，所以为了想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成就，而会一直去看到自己的不好的面相，会放大它，就是对啊，的确自己还有更多可以成长的空间，但是我会太过在乎以及太过放大那些缺失，而且那也不是说永远的缺失，而是暂时的，你需要先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你才能把那些缺失给补足，而且也不一定那个就是缺失，那个就只是一些，对，的确，那个不是一个缺失，就是你的所有的不够好。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不够好？一定是有一个对比嘛，一定是有一个你觉得好的标准在那里，所以你会觉得不够好。好，我又忘记有讲到什么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常常会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别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，或是你很棒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我就是想要听到这种话，我就是想要你跟我说我做得很好，你很棒之类的。但是每一次别人在跟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反而是最没有感觉的，就是对，我会完全没有感觉，我会觉得我心里会有一个声音，就是我做得很好，为什么还需要你讲？你知道我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声音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每一次都会，只要别人跟我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当然，我当然做得很好，因为我这么努力。可是只要有人没有跟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做得不好，很奇怪。我也意识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还是会有点坚持在于说，我每一次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都想要听到 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棒之类的。可是我每次听完之后，我又会觉得说，我没有感觉啊，就是我没有感觉我真的做得很好。那我什么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呢？当我自己认为我做得很好的时候，那个才是我对我来说最有感觉的时刻。很奇怪吧？就即便如果我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并没有人来夸奖我，但是只要我心里感觉到满足，那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赞美了，自己先得到一些满足感。所以，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祝福？哇，我真的想不到诶。就如果只是一句谢谢呢？因为我有想过，如果别人跟我说辛苦了，或是你很努力，或是你是天才，或是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这种我都觉得还好。但是如果你跟我说谢谢的话，好像会比较好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觉得祝福，只要是心意足够的话，但不管是什么祝福，我想应该都是对那个人是最好的礼物吧。所以，如果是对我的祝福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其实你只要跟我说一句谢谢，我好像就足够了。好像啦，我不是这样觉得的。但如果我对别人要说什么样的祝福的话，我觉得很难用词汇去表达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到的一个祝福是有点，如果用文字去讲的话会很肉麻，但如果我是用感觉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当我对某一个人产生一种崇拜，或者是敬佩，或者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发光的存在的话，我就会觉得那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祝福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理解我现在说的话，就是我对一个人祝福，不是用言语去表达的，而是当我产生了某一种感觉，就像我刚才说的崇拜，还有发现他是在发光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我自己也会感受到那种温暖的感觉，然后我相信我在对这个人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充满着温暖的在去对他，所以也许是行为吧，可能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表示我对他的祝福，所以我才说我没有办法用去形容的，去用言语的方式去说什么是对他最好的祝福，因为如果我说，我觉得你会发光，或是我觉得你是很耀眼的存在，也是可以讲啦。但是如果你，就是突然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别人会觉得很肉麻。我自己讲的时候也很肉麻，虽然我常常会讲一些非常那个比较矫情的话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并不是任何时候讲这些矫情的话，别人都会，就是都会懂得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人最好的祝福，我会用行动去表示，或是就是藏在我自己心里也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讲出来，重点是我先有了这样的感觉，然后我去回应他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嘛。所以这一题就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想不出来。好，第三题，你觉得自己是可以被取代的吗？好，我先讲一下，因为我大学是读表演艺术系的嘛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艺术是可以被取代的吗？我先问大家， 因为在求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会被问很多次：你觉得艺术是可以被取代的吗？你觉得情感是可以被取代的吗？你觉得演戏啊，或者是唱歌跳舞啊，这些比较偏感性，或者是只有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是可以被取代的吗？那是被谁取代？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机器人嘛，科技嘛。可是呢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表演活动都会跟科技相关，或者是跟科技结合，大家也知道跨合作嘛，跨领域嘛，所以取代，不管是自己，或者是我说我刚举的一个例子，艺术能不能被取代？现在有很多技术啊，它是可以去产生画作的嘛，会去让那个电脑可以去做音乐的嘛，是不是很多这种？所以，那如果假如有一天电脑啊或者这些技术啊都取代人类的创意、人类的想法的话，那么人类的价值在哪里？对吧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。什么东西是已经被取代的呢？我第一个想到是报纸，诶，然后再来是什么嘞？信件。再来是，我想一下，我刚才还有想到一个，录音带吗？DVD 那种。反正我觉得差不多，就是大家可以想到那些。哦，还有电报，我突然想到，但是大家觉得取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？就是我第一个想到的，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假如这个取代只是为了让更合适的东西去延续它的过程呢？就是也许看来它好像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东西，但是我不会说，如果有人记得它，或者是有人把它存在心里，它就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事情，我不会这样讲。但是我觉得有点难，等一下我脑子还在转，让我想一下要怎么讲，我脑袋资讯量太多了。就是我刚才说的合适，它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啊，好，假设有 A 跟 B 好了，原本呢都是 A 在持续运转的这个过程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呢，哦，发现 B 好像比较有效率一点，好像 B 可以节省很多的人事成本，所以就换 B 来去做了，所以 A 是不是就被换下来了？也许这样，这个过程像是被取代，有点像是在淘汰 A 的感觉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这都是一个在寻找自己更合适的位置的过程。所以可能就是每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吧。你会觉得说，别人会觉得说，可能 A 被取代了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就只是 B 比较更适合这个位置，而且我也不觉得 B 会永远待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有可能知道 C 好像更好了，然后 C 过了几年之后又 D 又出来了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汰换下来的感觉。但是那 A 呢？A 被换下来就永远没有它的价值了吗？我很难说到底有没有价值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东西它只能在一个地方、一个点上面发挥它的作用的话，那我觉得太小看这个东西了。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害怕，或者是想说自己会不会被取代。当然我自己也会常常会这样想，就是假设，有一个更好的老师，或是更会教小孩的老师来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会被取代？那是不是我工作量变少？我常常会这样想。 但是我会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，就是我想做，我就是不甘心，我只能做到这样子，所以我会去一直去跟别人学习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断的去精进自己，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成长，那说不定我就不会真的被取代，因为我会开创我自己的方式，我会去寻找很多不一样的方法，我会有我自己的做法，所以，如果我们回到那个 A B 的那个问题，如果 A 没有办，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继续发挥它的效益的话，那我们就去找可以让 A 更有效，可以让它发挥它的价值的地方就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去套到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，已经被替换下来的历史的话，当然我可能刚才我以上的言论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融合进去。可是呢，我只是想说，也许现在，就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事情它有它很合适的位置，可是不代表说它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合适的位置。它可能有无限多个合适的位置，不要去局限你只能在同个地方。所以假设如果你很害怕自己被取代，或者是你很怕一个东西被取代的时候，不要想它只能被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，这个环境里面，你应该去想有更合适的人来填补这个地方了，那我可以去开创我自己的可能。所以就这样，好，第三题结束。第四题，我发现我很不会做结尾。第四题，有什么是你觉得活着真好的事？我在读表演术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我其实动不动就会有那种活得真好的感觉，虽然在那个过程，就是在大学阶段的时候，我是真的还蛮忧郁的，也真的常常会觉得，就是我不想活的。可是当我每一次接触到艺术的时候，不管是看书、看戏剧，或者是演戏的时候，或者是只是读剧本的时候，我只要融入在那个艺术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活着真好，就会觉得哇，真庆幸我好活着，因为我在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我的心脏会一直扑通扑通的跳，我觉得那是一种兴奋的感觉吧。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最高兴奋法则，当你很兴奋的时候，就是很开心，就是那个开心是应该会是在更上一层那种感觉，所以才是兴奋。当你很兴奋的时候，你这个情绪是，你的能量是超级有力量的，你是超级，那个频率是一直在震动的，然后你整个人应该都是非常的有光的，然后是很流动的，任何的可能性都有的。那种兴奋感会让你去尝试更多的挑战，或是让你愿意去面对更多的困难，然后你会很感谢当下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你在那个当下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兴奋、很激动、很心动吧？对，心动，我觉得是心动的感觉。所以当我在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非常的心动，会让我觉得还好，我有好好活着。好，所以回到问题是什么？有什么是你觉得活着真好的事？如果撇除掉艺术的话，我还有什么事我觉得活着真好？我觉得很多诶。比如说今天的天气，如果这个今天的天气很好的话，我就觉得活着真好。又或者是，我感受到小孩子很开心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教课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小孩子也很有成就感的话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。我会觉得活得真好， 又或者是我自己完成了什么样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活得真好。可是如果你说，如果我没有完成，我没有，对，我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不想用失败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标准的话，我其实也不会觉得活着很不好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过程。其实有很多啦，如果你感受到自己活着的话，你就会活着，你就会觉得活着真好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自己正在活着的话，你当然会被很多外界的事物、外界的眼光、环境、声音影响，然后你就一直很在乎外面的东西。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现在正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觉得活着真好，这话有点像是你当人类，有没有觉得当人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？因为如果我们不当人类的话，我们去当别的生物，去别的星球做别的生物的话，你还会觉得很好吗？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所以你只会觉得现在这个一切是很好的。那我在讲什么？好，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尽可能的让你自己去体验生命力。什么是生命力呢？有一阵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力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比喻的话，应该就是开花。大家知道，开花的这顺序跟过程嘛，就是它当然要先，要先种子嘛，然后浇水嘛，然后开始长出来新芽，然后它就开花了。对，它就慢慢长大，然后就慢慢开花，对不对？开花了之后呢，每一个人的花期不一样，有些人比较长，有些人比较短，有些人要在冬天，有些人在夏天。OK，反正它就开花。然后呢，你会有一阵子是非常感觉到非常的愉快的，就是你可以闻到它的花香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花色，然后你可以看它的形状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动物都在，小动物嘛，小昆虫都在它，都在这个花，都在汲取这个花的一些。可能是花粉啊、花蜜啊之类的啊，之后呢，它就开始枯萎了嘛，枯萎，然后就开始越来越憔悴，颜色越来越暗淡，然后就慢慢的，它就整个人昏倒了，就是它结束了它的生命，这个就是一个展现生命力的过程。所以，尽可能的去创造自己的生命力，尽量让自己从无到有，你去体会这个过程，不管是大是小，尽量去体会这个无到有的过程，还要尽量去体会绽放的那一刻，不管是什么绽放都好，然后尽量去体会。你感受到生命枯萎的那一刻，我都不是举很大的，就是我不是说你要去经历死亡，但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。可是我是说，什么叫做小事情的枯萎？就比如说，一个物品它的使用年限已经到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它的枯萎，又或者是食物，你已经快要吃完这个食物的啊！我想到保存期限，这样大家比较能理解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物品都有它的保存期限，所以你要在保存，你要怎么，你要如何在这个保存期限尽量的让它去绽放，尽量去开花，尽量去使用它，尽量去让它达到最高的效益。然后怎么去， 结束与经历，这个物品它使用完毕，或者是它终于没有办法使用，你去感受到这个物品，或是这个生命，或是很多任何的事物、人事物的生命力，还有包括你自己，你就会觉得活着，你就会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活着。然后好不好呢？就是其次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感受到自己活着的话，就是一件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事情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当下可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，或是可以完全只专注在这个当下。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，就是你要去专注在当下，你正在想的，你正在做的，你正在体会的事情，然后你就会终于感觉到自己有生命，有活力。无论你感受到的是好是坏，是痛苦的，是开心的，是很烦躁的，很忧愁的，很难过的，如果你感受到这些情绪，并且你意识到这些情绪的时候，这就是活着。然后你觉得这些情绪对你来说是有帮助到你的话，那就是好的。好，第五题，现在几分？我看一下，现在39分。天哪，才第五题耶！我们为什么要思考？那如果不思考会怎么样？对吧？如果不思考的话，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会很无聊吧。就是你就只在做而已，你没有去想，所以你会变得很机械化，或是你会变得很生无可恋，就很像那个什么行尸走肉般的感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思考？因为你要去想你做的每一步是不是对你有意义的。如果没有意义的话，你就只是在浪费你的生命。可是如果你在做的每一步、每一个选择，你都要想一下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想得很周全，你至少会思考一下，暂停一下，再去斟酌一下的话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？为什么你不想要这个？为什么你想要那个？为什么你那么执着这个人？为什么你一定要得到这个？当你去回答你自己每一个为什么的时候，也许你才会更理解你自己。这样子大家有听懂吗？我觉得总的来说，应该都是我们为什么要思考？因为我们要更了解我们自己。那了解自己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帮助到很多，比如说你不用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就浪费你的生命。你可以花，你可以把你有限的时间都投资在你觉得对的事情上面，或是你觉得对你有意义的，对你比较让你心动的事情上面。你可以，当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处理很多自己的负面的想法或是情绪，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还有跟别人的关系，跟你自己的关系，还有你怎么去处理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事情。当你更了解你自己的时候，我不能保证说一定你都没有很烦恼的事情，你没有很头痛的事情，但是你会更有勇气去解决每一个看似好像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，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做到。但是你为什么可以知道你可以做到？是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有那个能力。那我要怎么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呢？就是你一直去跟自己对话， 你一直去感受你自己的那些每一个小小的情绪，你为什么害怕？你为什么恐惧？你为什么不敢往前？你为什么害怕失去？当你每一次都去记住那个小小的情绪的时候，不论你有没有得到答案，但是当你很诚恳的去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更靠近自己的内心，然后更靠近自己内心的时候，你就终于知道你要怎么做了。因为内心是不会骗人的，就像潜意识，潜意识他也不会骗人，他知道你做什么样，做什么事情是对你最好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思考？因为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跟自己的。我们要去做的是对跟我们自己相处，而不是怎么去对外面相处。当我们把自己都处理好的时候，外面的任何一件事情不会去难倒你，它不会是阻碍你的任何一个关系。所以你也可以不思考，你也可以不想，什么都不想。但是我不会觉得你会比较快乐。可是也不是说你想很多，你就一定很快乐。就比如说，我以前真的想超级多了，超级多了，所以我很快乐嘛。我只能说，有的时候我也很佩服我自己，为什么可以想出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可以想这么多，想得这么远，想得这么广，想到很多面向。我觉得其实有某一部分，我觉得我很崇拜我自己的这个点，是因为这有点像书架中间这概念啦，我想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面相，我不想要只看到事情的这一面，我想要看到事情的更多面。所以我为什么书架中间一开始的宗旨就是，我要看到后面一半的事情。为什么我要说书架中间是一个持续在修改与补充的过程？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要把很多事情只限制于他只能从这边看。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是，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相，并且去找到我想要去看的角度，而且也知道所有不同角度的存在。那这题也回答到 第五题，我一开始觉得其实这题应该蛮难回答的，但是当我真的去回答，试着去回答的时候，应该是说，我每一次回答的时候都不是马上去讲答案，对吧？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，我都会用很反问的方式，就譬如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思考？然后我先问，为什么我们不思考，对吧？我就先以问题回答问题，所以才慢慢的找到自己的答案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你不要急的，就是别人丢一个问题给你，然后你就一定要回答。你可以先用一个问题去回答别人，然后别人再投一个问题给你，然后再投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走到你的核心里面去。好，第六题，你最美好的相遇是什么？相遇哦，我觉得，如果是用那很矫情的话的话，当然是跟每个人的相遇都很美好。可是我觉得更让我开心的相遇是跟我自己的相遇。因为去年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我会接触到塔罗牌、玛雅历法，或者是瑜伽、冥想，或者是我更喜欢我自己，还有我体会到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然后我体会到失恋是什么感觉，所以这是我去年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当然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 我一直在去感受我自己的情绪，感受我自己的变化，然后也一直去会一直回想到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去做对比。我当然会觉得现在的我是最好的，就是我很喜欢现在自己，所以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跟我自己的相遇。终于，我好像愿意去承认我自己，或者终于愿意去跟我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对话。虽然我以前都蛮常跟我自己对话的，但是现在的我好像会更平心而论，还有更就是很放松，也不能说很放松，就是我不会去为难我自己，我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做到完全没有缺点，不是，而是我愿意去承认我没有办法做好，然后我愿意去让这个过程，假设没有办法做到100分，我也 OK，因为我相信现在我可能只能做到60分。但是从这60分开始，我会一直往上走，我会有这个信念存在，所以我想应该就是更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可以去达到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，相信自己会得到想要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最美好的相遇。应该就是跟自己的相遇，可是我不是说跟自己对话就是一种相遇，而是不仅仅只是对话，而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都会去察觉到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，为什么你选择 A 不选择 B，为什么你现在会难过，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很害怕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去感受到每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反应，这跟第五题好像有点像。总之呢，我觉得最美好的相遇应该就是跟自己的另一个面向，或是跟要跟应该说内心嘛，内心的自己吧，更靠近的这个相遇，我觉得是最美好的，对，当然也有跟别人的相遇啊，但是我觉得别人都是其次，别人都是其次，但是我觉得别人也很重要，因为你跟别人相遇，你才可以找到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跟别人相遇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七题，什么事会让你全力以赴？其实说到这一题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全力以赴是一个很，也不能说不必要，但是我会觉得全力以赴是一个很傻的行为。可是不得不说，它又是感觉是，如果存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我不喜欢说全力以赴的感觉，除了觉得很傻之外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如果我全力以赴到头来得不到我想要的，我会很难过，所以我不太会说自己全力以赴了，或是，对，我不会说自己全力以赴，但是我会说我自己努力了。可是我会觉得努力好像又比全力以赴还要不会这么努力，就是我觉得努力跟全力以赴这两个是不同 level 的。就全力以赴感觉是超级冲刺、超级用力，可是努力的话就是 OK，我到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就是我觉得我努力够了，就是够了。然后全力以赴就是那种会冲到破表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拼死拼活，然后会超级往前冲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不喜欢，也不能说不喜欢。对啦，我不喜欢嘛。要说不喜欢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不喜欢，但是我不想要用全力以赴去形容我自己，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很傻，又会觉得其实我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很多事情不用全力以赴，其实就可以做到了。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？ 然后看起来什么毫不费力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不是有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看起来毫不费力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大家知道吗？对，我其实会觉得，当我开始接触到身心灵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不需要很努力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话，因为我以前都太努力了。我以前太想要把事情做好了，太想要做到完美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？而当我开始不这么努力，不这么要求，不这么为难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是，就会直接来到我身边。这不是说大家可以不用努力了，只是，我觉得这还是跟上一题一样诶，信念，也不是说你不用做任何行动，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。吸引力法则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我以前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吸引力法则，也看过《秘密》这本书，但是我用错方式了。我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我才终于知道什么叫吸引力法则，而且我现在还在实验当中，因为我有的时候。我的那个小我就会跑出来捣乱，然后潜意我也能感受到我潜意识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，所以我现在还在克服这件事情。好，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要怎么去做它呢？当然，重点就是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然后你要把你那个想要改成我已经是。就比如说，我觉得大家都会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我想要有钱嘛。但是你如果说想要，那就表示说你还没有得到。可是如果你说我就是有钱，不是我就是有钱人，也太嚣张了。我是有钱人，类似这样子。我是什么？我是嘛？所以就我已经是了。那自然而然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了。然后自然而然，你就用这种信念去对待，你每一次给出去的金钱，然后，金钱回馈给你的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你就会觉得，对，我本来就应该要得到。然后，这个循环如果持续下去的话，它的频率看它的能量就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，对吗？然后你就会就是这种能量了，然后。如果你让这个能量是流动的话，它就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这些可能性不一定是你想到的，但是一定是对你最好的。所以你就会觉得，你就会，就那些有实验过吸引力法则成功的人，就是说，他就是很简单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对啊，的确就是这样子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因为你就想，你是什么就会是什么。如果你把这个信念套用在任何地方上面的话，你是什么就会是什么，所以你理所当然你会得到什么。所以你觉得你不够好，你觉得你不够漂亮。如果你觉得你不够有钱啊，我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人，我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，我就是一个很丑的人。那对啊，你就是啊。因为你已经相信你自己是了，那别人还在说什么？可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是什么，你相信你自己很漂亮，你相信你可以把工作做好，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你相信你可以好好的理财，好好的存钱，那就是啦，你就是了，你会因为你是而去让自己矫正到那个道路上面。为什么讲到这里？好奇怪啊！刚刚不是在讲全力以赴吗？哦，对对，我刚才说，所以你不用努力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。我觉得很会让人觉得很心动的话，当然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行动你就可以做到。那好，假设我已经好，我就是觉得我是有钱人了，然后那。我觉得这个信念是非常非常难的哦，并不是说你是有钱人，你 你现在心里想的你是有钱人，然后 OK 你就开始很顺利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还有潜意识啊，你的潜意识如果就是知道你不是有钱人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如果你的潜意识里面有限制性信念，就是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是有钱人？我现在又没很有钱，我存款里面都不到几百万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还有负债什么之类的，吧吧吧吧，这是你的限，怎么可能可以？我现在这个工作怎么可能说是加薪就加薪？这就是你的限制性信念，因为你觉得你的潜意识知道你就不是，对吧？可是，即便你在嘴巴上面说"我就是我就是"，你在心里面想"我就是我就是"，你每天催眠自己，睡前就想300遍，起床也想300遍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都想300遍。可是，如果你的潜意识就是有那么一刻不相信自己，也不说那么一刻，就是有那么几刻的瞬间，你是不相信自己的话，那个累积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，它是可以跟你的表层意识相抗衡的，所以好，那所以这就是很难去实现吸引力法则。也有很多人觉得说，没有啊，我都没有看到吸引力法则实现过。那我要怎么看起来？那我要怎么不努力也可以实现我想要的一切呢？重点就是去找到你的限制性信念。当你发现你觉得，开始有那些小我的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就要试着，就是你意识到这件事情，你就要试着去跟自己说，我愿意相信任何一种可能，就有机会。就是我觉得这能量是就把它消除掉了。我刚才说的限制嘛，你如果让你的限制可以流到别的地方去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说嘛，如果你想要变有钱人，然后你要怎么变有钱人？加薪吗？升迁吗？可是这些丰盛的管道不会只有一种，不会只有升迁，不会只有加薪。你可以做副业，你可以中彩券，你可以在地上捡到个钱，但尽量是不要。我觉得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他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来，所以你不要抗拒任何一种可能，你不要去把你所有可能性的门都关起来了，去打开每一个可能的空间，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尝试了这个道路的时候，哦，原来你可以连接到这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有讲过，你去体验不同的东西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，而且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竟然是你的心愿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吸引力的法则就在这里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你想要达成的事情，就是当你想好你要实现什么愿望的时候，想好之后告诉宇宙，然后就放下，就不要再去想了。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想，我也会想，可是就想说，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你在试着去打开每一扇有可能的空间，有可能的大门。所以，如果你很执着于我要用什么方式去有钱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在放下，你就是很执着，我就在用这个方式去做。可是，这个方式去做，为什么一直得不到结果的原因，就是它不是你最好的方式。他一定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帮助你得到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最想要、最合适的。有些时候，你最想要的不一定是你最合适的。抱歉，我讲话太快了。总之就这样，什么事会让你全力以赴？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我想要好好的去拼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让我太痛苦了，我真的不想做了。你就试着去讲，你就试着去跟宇宙说，我觉得很痛苦，我不想做了。宇宙就会帮你，因为当你把你信念、把你的情绪告诉宇宙的时候，而且你相信宇宙会帮助你的时候，而且当你相信完之后，你又把它放下的时候， 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来了。OK，这是我想讲的事情。然后我还有想到一个点是，我以前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蛮会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。这不甘心的感觉让我可以成长那么快，我其实还蛮感谢这个过程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不甘心有的时候其实还蛮让人挫折的，并且不是任何时候用这种不甘心的方式去做事情都可以。都可以持久。我觉得这不甘心只能维持差不多3个月或半年吧。可是如果你常常处于一种不甘心的感觉的话，而且你没有试着让自己放松，或是找到可以去转换的、可以去切换啊、切换的模式的话，会变成是一种你又再有一种比较心态了。我有时候会想说，如果我没有这种不甘心的话，我还会持续进步吗？可是又觉得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办法一直在待在舒适圈的人，就是我只要差不多一个礼拜或2个礼拜，我觉得自己过得实在是太放松了，就是也不能说太顺利，我觉得顺利是好事，但是我说的太放松是变得比较固定，就是很 OK，我知道是怎么做。就是你任何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，好，就这样做做吧。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是怠惰的感觉吧，不会想要再去更往前的话，这就是我说的待在舒适圈。如果我差不多2个礼拜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我自己开始变得比较平静的话，我会觉得我会开始受不了，我会觉得我现在没有在进步，然后我很想赶快想个办法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说生命里面没有挑战，也不是说我一定有很多挑战了，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很烦。我说的挑战是，即便就是那个小小的挑战，即便有一些来的问题，或是有一些你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来到你面前，但是。我觉得我是可以解决的，可是如果什么挑战都没有来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停在这里了？我怎么没有再往前？所以我要讲什么？为什么讲到这里呢？就是我觉得不甘心这件事情，可能就在某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啊。如果你整个人生都是不甘心的话。唉，我觉得真的很累，就是很辛苦。你不甘心是因为你一直在跟别人比较，对吧？可是我那种不甘心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好，那我想要做好，所以我才一直去跟别的老师学习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从他们身上得到东西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要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技能，然后我就觉得不甘心，我只有在这里。那我就往上冲，我想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方式吧。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就是我讲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刚才一边想一边在讲的，所以我的语速真的会很快，然后有时候会打结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包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的 podcast 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在前面讲。先声明，我觉得很抱歉。那如果是你已经听过了很多 podcast，我想你应该也比较理解。我就是一个，当我突然脑袋爆炸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会语速越来越快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生的过程，就是我有讲过嘛，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没有先。也不能说没有思考，就是我想大约想一下，但是我在看这些题目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去得到答案的，所以我都是边想边回答，然后才慢慢的得到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适合我现在此刻的答案。所以，我的讲话的速度就会变越来越快，因为我的嘴巴跟不上我的脑袋。在转动的速度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一下啊。如果大家觉得速度过快的话，可以，是不是可以放慢速度？好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大家有在听我其他的集数的话， 好像如果你觉得太快，你就调整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讲话变得很慢。我记得前几集的语速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有刻意在放慢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对，所以会一直有那种卡顿的感觉，就是我想要试着去讲述我脑袋里面现在讲什么，所以可是我又找不到该怎么去跟大家表达的时候，我就会卡住。对，所以会有可能会有一大段的空白。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听我的集数的话，就会听到这样子的状况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谅解。然后呢，后面还有，好像还有7题、7、8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10题哦。还有10题，然后有2题是我觉得我好像前面有回答到了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，可以去 Apple Podcast 帮我评5星留言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是其他的 Podcast，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收听平台的话，你也可以分享到你的 IG 上面，然后也可以 tag 我，然后跟我说你对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你对。书架中间这个 podcast 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都可以 tag 我，或者是你要私信我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我的 IG 现在目前，因为我在封面上面我是写2个 IG 嘛，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比较长的那个账号啊，我现在没有在使用了，所以就是。大家也可以不用去看，因为真的没有东西，所以就看我原本那个 IG 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谢谢大家收听，下次再见，拜。